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结束哈，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今天来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灵，主啊，用你的生命，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面的人，主啊，愿你的同在，主啊，充满在这里。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来了呀，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是 Memorial Weekend 哈，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感觉挺好吗？我最近想说，我们可能就是说找一段时间来讲一讲马太福音哈，因为马太福音的话呢是新约的第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它把所有主耶稣的讲道和主耶稣的神迹，还有把主耶稣的一些特别的事件都把它浓缩在一起，那对于我们认识主的话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想讲一下马太福音，也是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深的，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是非常浅的，所以当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慕道友，那当我讲了一些道有些比较深的时候呢，我觉得基督徒听还可以，但是对慕道友听来说的话呢有时候就太深了，所以说不太利于传福音啊，所以但我们讲马太福音的话呢，那基督徒可以听，慕道友也可以听，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兼顾所有的方面哈。那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的话呢，就讲到了这个，它第一章一共分三段，前面是家谱， 那然后呢是讲到主耶稣的降生，然后呢讲到了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一点点事情，那就这个很小的三段。但是这个三段里边呢，我是希望呢我们从比较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当你看到这个旧约的家谱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哈，旧约的家谱，所有的家谱呢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它才会记录在整个的圣经里边。跟救恩、跟弥赛亚的诞生没有关系的所有的家谱都不会，基本上不会记在这个圣经里边。那么圣经里边的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所以圣经里边很重要的这个家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正因为这个家谱，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想从神学或者是从这个研经的角度，我们要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当你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不能只看一个家谱。就好像有一次我的大伯哈，这个给我们全家寄了这个我们陈家这个家谱。哇，我才知道我们陈家这个家谱还挺厉害的，你知道吧？这个我那个老爷子哈，老爷这个那个是一个福建省的盐务局的局长，也是一个国民党。那他这个当时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姨太太呢，所以然后呢，谁生了谁生，哇，那个家谱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不能只是看一个家谱。当你看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谱确实是读得很无聊哈。但是当你想到所有的这些人，他是一个君王的家谱，而不仅是一个君王的家谱，那这个家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是活生生的一批人。当你翻开旧约的时候，当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整个生平的时候，当你看到大卫的整个生平的时候，当你看到以撒的整个生平，看到雅各的整个生平，看到整个所罗门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谱它是一个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也许有一天我的孙子弄一个我们家的家谱，他把我算在最头上，那可能我的这个在下边这些孙子或者孙女，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他可能读着很无聊，但是他如果明白这个人是他的一生，是有他的一个活生生的一生的故事在里边的时候，哎呀，那这个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当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要想到所有的这些人都是跟神的救恩里边是有关系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这些活生生的人他的一生怎么样来活出，怎么样来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在一个弥赛亚的家谱里边，弟兄姐妹，因为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进入了这个弥赛亚的家谱，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当你有了上帝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当你成为了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都进入了这个弥赛亚的家谱。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你来思想的，就是这个家谱里边有很多的人是悖逆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进入了弥赛亚的这个家谱里边，我们这一生怎么样生活，有一天神要在我们的一生里边给我们下一个判定的。这个有一个牧师啊，这个最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因为他是牧师呢，所以他讲了一句，他说牧师好非常容易受到两个试探。他说一个试探呢，就是你自己心里边想要什么，这是一个试探。 他说第二个试探呢，是你的会众想要什么，就第二个试探。那我称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想要什么常常是你的野心，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是不渴望成功的，即使你是牧师，你也很可能渴望成功。那成功代表什么呢？对于一个牧师来说，可能就是宏伟的教堂、庞大的人数，还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这个名啊。那这些东西如果成为我们想要的，主导了我们的生命，这叫野心。那还有一个会众想要什么？因为这牵扯到你的会众能不能够留得住，牵扯到你的 service。那这个叫做在今天的美国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民主，就是会众想要什么。他说一个神的仆人如果想要摆脱这两个试探，他必须一生单单的在自己的生命里边要好好的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永远的在试探面前，你要问自己上帝想要什么。那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主导的一个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也面临着这个试探，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可能想要舒适的生活，成功发达的生活，我们想要安逸，我们可能想要金钱，我们可能追逐这个追逐那个。你也可以问你的老板想要什么，或者你的太太想要什么，你的儿女想要什么，你的亲人想要什么，你的父母想要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摆脱这个东西，我们必须一直不断的要来寻求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想要什么。你只有站在这个角度里边，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家谱里边所有成功人士都是永远在神的面前问一个问题，上帝想要什么。你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够成为你生命里边的主导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和主导的时候，你很容易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边。你看所罗门就是同样，所罗门是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但是他心里边主导他的是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成为一个最富有、最有权势、最最出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充满智慧的大君王。他真的是做到了。他也面临着他的700个妃子，300个一共加起来1000个太太，那这些人想要什么？所以他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心中的欲望和他所有这些太太心中的欲望统治了他，他忘记来寻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想要什么。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失败的一个君王。当他死了以后，他的王国就分裂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就这件事情来不断的来在神面前祷告，上帝想要什么，上帝想要什么。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第六章哈，旧约的弥迦书第六章。旧约的705页，在旧约的704页，704页。第六章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好不好啊？第六节哈啊，我为大家读一下。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哎，你会发现哈，在旧约里边，所有神伟大的圣徒都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是他们是义人。那这义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行公义的一个人，远离罪恶的一个人。那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是一个好怜悯的人。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是存着一颗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那这个是整个旧约里边，你如果真要是想寻求主啊，你说主啊，我今天听了这篇道理以后，我真的想要寻求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如何在你面前，我的这一生在你的面前，你最后对我的评价是那样的美好的一个评价。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在他圣经里边对我们启示的一个非常非常终极性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习行公义，你要学习好怜悯，你要学习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来同行。所以你可以看所有的这些，从以诺开始到挪亚，圣经上对他们讲的都是他是义人，他是与上帝同行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所有的大卫王，所有的这些。那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的。当我们进入到弥赛亚的家谱以后，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最后有一个终极性的审判的人生，这在圣经里边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死了以后一了百了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要有一天天地万物都要改变，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这个世界生活过的，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接受最后上帝的审判和评价。那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被他所夸奖？这个是神所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新约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哈，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新约的旧新约四十二页，二十八节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哈，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不断的来思想这两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在旧约里边，神说我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在新约里边，神所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整个律法的总纲，整个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上帝对我们生命里边他期望我们能够达到的，上帝所要的。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是讲到说在这个修道院里边有一个年轻的这个修士哈，就问他的院长说：“院长啊，你给我一句话。” 然后这个院长就说，我给你一句话，你能做到吗？他说，我一定能做到。那这个老院长就说了，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这个年轻的修士就走了。25年以后他回来了，他说，院长，你给我那句话我已经做到了，你再给我一句话。然后这个院长就说，我给你一句话，你能做到吗？这个年轻的修士说，我能做到。然后就跟他说，你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个年轻的修士，已经中年的修士了，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两段话，旧约的这一段话，新约这段话，需要我们一生去追求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的。我每一天啊，最近一直每一天都在为我自己的生命在那里祷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是非常非常难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一生好，是要最后神对我们的评价。你看哈，在旧约里边，神对这个但以理什么评价？他评价但以理什么？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哎呦，这句话简直是，怎么评价摩西呢？然后呢，这个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哈，看不惯摩西，神怎么说？他说，摩西是在我家里边敬重的。这是神对他仆人的评价。然后怎么评价大卫呢？说他是合我心意的。哎呀，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评价，这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永恒啊。那这个评价来之何等不易，这个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谱写的。最后神是看你整个的一生，虽然救恩是白白得来，但是神最后看你的一生，是要你的一生来谱写最后神对你的评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应该是没有目标的，不应该是没有追求的，不应该是没有没有渴望的。包括我这个传道人，我也要思想，有一天神要面，我要面对他的时候，他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还是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这句话是要用我的一生来谱写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我们读完圣经了以后，圣经上的一句话是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谱写的。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对有些王说，你是一个作恶多端的，还是你是一个敬畏神讨神喜悦的？那这个是用我们的一生来谱写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一生是一个有意向有目标的，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是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谱写的，是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跟随他来谱写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家谱里边，都在弥赛亚家谱。当我们认识他，信靠他，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都是在神的这个家谱里边，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有一天会怎么样来评价我们，这个是需要我们一生来谱写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好，我们看第二个，让我们生命产生震撼的就是我们看一下第21节哈。第21节他说，你将要生一个，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来到人间， 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耶稣，然后呢这个耶稣就是讲到耶和华是拯救，然后呢圣经里边就第二次的讲到了耶稣这个名字，他真正的意义是要将他的百姓，将我们从罪恶里边全然的拯救出来。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一生要不断的去追求，也是会有许多的挣扎的一生。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知道当我信靠他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在救恩的地位上已经完全了，我在救恩的地位上已经是没有罪了，我在神的面前我承受他无比的恩典，我得到永生。但是神的救赎的工作并没有完成，神的救赎的工作他要把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里边，他要偷偷地的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来拯救出来。不仅是救恩的地位，不仅是在神面前恩典的救赎，他的救赎包括把我们从旧造里边，把我们从污秽的思想里边，把我们从可耻的行为里边，把我们从罪恶的本性里边，把我们从世界的旧造里边，把我们从亚当的那些堕落的本性里边，把我们从血气、自我、野心，所有的这些情欲的事情里边全然的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个需要我们一生来努力的追求的。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件事情，可能需要我们花无数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祷告，不断的来祈求，不断的来让神做工在我们的里边。那最后我们的生命，你看基督徒的人生好，实际上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生，或者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唯独耶稣的一个人生。那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会发现，神所有做的工作都是唯独耶稣的工作。你会发现唯独耶稣是你的拯救，唯独他赐给你生命，唯独他就把你脱离一切的罪恶，唯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独他是神来到人间，唯独在他里边才有道路，唯独在他里边才有生命，才有复活，唯独丰盛的生命是来源于他。那神对我们最深的心意就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有我们一切的评判、一切的标准、一切的目标、一切的榜样都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你越是信的久，越是神要求我们对耶稣要越来越有兴趣。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件事哈，你觉得一个人很属灵，或者一个人不属灵，你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看他像不像耶稣。那有的人在属灵的道路上追求，当他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不是以唯独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追求，最后很有可能追求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这个是追求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追求，我们最后追求成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对别人非常的严酷，我们标榜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整个的人是充满了属灵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批评论断，我们整个的教会
非常看不起别人，还是我们越追求，我们越像耶稣，我们的整个生命充满了耶稣的生命，我们里边充满了他的谦卑，我们充满了他的怜悯，我们充满了他的慈爱，我们充满了他的圣洁，我们充满了他爱罪人的生命，我们充满了他一切一切的丰盛。那这个都是基督徒的人生，你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你真正追求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件事情，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的追求就会有一些偏差。所以神最后他做工的模式也是同样的，他把所有的工作都调动起来，最后让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所有的一切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神救赎的工作一直一直不断的要在做成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在家里边为什么我以前就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太太吵架，上帝一定要我去道歉。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如果不信主的话，如果你摸不着主的心意的话，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你的。明明我是对的，明明圣经上讲到太太要顺服丈夫，明明我是家中的小头，对，明明我比他属灵，但是为什么每一次只要有一点摩擦，你会发现哈，神总是站在他那边，你会发现最终你找到答案的就是神用家庭的这个地方正在把我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谦卑，神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谦卑，耶稣基督卑微顺服以至于死的那样的一个卑微的生命，要塑造在我这个小罪人的生命里边。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你最后被磨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面对太太的一些属血气的一些指责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你何等的何等的平静，你在为他祷告，你在为他祝福，你里边升起了一种属天的一种平安。那这个都是神塑造我们的工作。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被神塑造的人生。弟兄姐妹，当你被神拯救了以后，神的塑造的工作就开始了。那这个塑造的工作是你每一天你要顺服主来谱写的，就好像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练习，比如说练习他的乒乓球，他一直在那练练练练练练，一直练到最后炉火纯青，每一天一直练的。那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可能练到30岁他就退休了，以后他不再练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直不断的练，直到练练练练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保罗说，我的外体一天一天的毁坏，我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基督一直不断的长成在我的里边，一直不断的成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那被磨练的人实际上是有福的，实际上是有福的。那教会也是同样的，今天中国的教会面对一些可能不公平的事情对待的时候，教会也在经受整个的磨练。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这个塑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个塑造的工作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最终的那个样式的，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情感到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基督化。所以他是我们的标杆。所以保罗说，我要追求，为要得着基督。 生命里边最后全然的被基督所更新改变，被基督统治，被基督占据，被基督充满，完全像基督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整个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唯独耶稣，长成耶稣，磨成耶稣，效法耶稣，活出耶稣的一个人生。这基督徒的人生，前面基督徒的人生，你要好好的知道上帝要什么。上帝说，我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说，我要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是上帝要的。上帝第二个要的，也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就是我们不仅在他里边得救重生，我们要过一个唯独耶稣的一个人生，长成他，磨成他，爱他，充满他，被更新，被改变，被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式。那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你要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成为你自己人生的意象。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人的本性是与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敌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神是那样的谦卑，我们哪一个人不愿意骄傲呢？对不对？神是那样的温柔，我们哪一个人是那样的呢？神在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无言无语。弟兄姐妹，我们受一点委屈，我们就大喊大叫，对不对？我们绝不相让，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对不对？我们要让你看看我有多厉害。你看，我们都是这样。我们跟太太吵架，吵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把膀子露出来，把肌肉给她现一现，你知道吧？看一看，我们都是这样。你看，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里边的恶毒，我们里边的苦毒，我们里边的愤怒，我们里边的仇恨，我们里边的这个黑暗、怨气、污秽，有哪一点像耶稣？不像耶稣。弟兄姐妹，太不像耶稣了。我们需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跟主说：“主啊，我要长成你的样式。主啊，求你来充满我，求你把我磨成你的样式。”这个是神对我们最终的一个心意。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在天堂里边，亿亿万万的耶稣坐在那里，真的。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最后都磨成耶稣基督样式，亿亿万万。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地球上曾经活过的人，他做了一个统计，是1150亿曾经活过的人。我不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还有多少亿哈，1150亿，有多少人是蒙神的拯救最后进入天堂的，我们不知道。就算最后有200亿，哇，这200亿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启示录讲的，他说老约翰看到在天堂里边的那个众圣徒啊，简直是浩瀚无边呐、啊！所有的这些人都站在神的宝座面前，在那里敬拜、赞美、称颂，所有生命都有一个神打造的模式，都是像耶稣打造成主的样子，那样的柔和谦卑，那样的怜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慈爱，那样的饶恕，那样的安息，那样的属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有一个弟兄有次跟我说哈，说这个属灵的人呐、啊，就是比较悲惨的。他说你越属灵哈，你就不愿意跟别人动血气，你干什么事你都输。哎呀，我一听这话我就说真是这样啊。 你知道这世界上就是谁膀子粗啊，谁就赢的，对不对？谁耍无赖谁就赢的。但是神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常常你要体会，神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钉十字架。只有你被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旧造就一点一点的死去。你那些想跟人打斗、想仇恨、想愤怒、想争权、想这个以恶还恶，里边所有的黑暗就在被钉的时候烟消云散了。你会发现取而代之的就是上帝那复活的永生的圣洁的极其属天的生命充满了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要长成耶稣的样子，唯独耶稣。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个，第23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一件事情又是神另外一个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对我们定下的一个旨意，就是他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整体来讲是一个教会，但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里边建立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呢？以耶稣为中心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是清楚明白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的人生。那么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基督的人生是一个以马内利，充满了上帝同在的一个人生。那这件事情哈，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你会发现哈，当你追求的时候，你很想改变，你会发现你却无力改变。那真正改变的动力是什么呢？真正改变的动力是这位主充满你。你会发现当他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这位复活的主充满你的灵魂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改变变成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非常的迅速，或者是神开始在你生命里边做一个奇妙的一个转化的工作。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15章讲到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了，当这个枝子和葡萄树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葡萄树里边的所有的这些枝浆就一直的流进这个枝子里边，那这个枝子里边慢慢的就完全基督化，他的思想基督化，他的性格基督化，他的行为基督化，他所有的言语都基督化，他的性情基督化，慢慢就在外边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地上所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以马内利。这也是神所渴望的一件事情，神所渴望。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哎呀，那个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先讲旧约哈，旧约神造一个会幕，那神是要住在那个里边的。那这个会幕实际上是代表了整个的教会，或者代表了我们的灵魂体。然后又造了一个圣殿，神也是要住在里边的。当献殿的那一天和献会幕的那天，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会幕，充满整个的圣殿。那到了新约了以后，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灵魂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要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来充满我们。你发现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是那样大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开始从里到外，从灵魂体里边到外，慢慢的开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改变。 神把我们的思想基督化，性情基督化，生命基督化，性格基督化，然后慢慢的借着我们来活出他荣耀的样式来。不仅如此，你会发现哈，人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堕落了以后的误区。我们里边哈，在旧造里边，我们是充满了很多问题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我们里边有悲伤，我们里边有绝望，我们里边有枯干，我们里边有各样各样的欲望，我们里边有忧愁，我们里边有重担，我们里边有绝望，我们里边有所有的这些问题。你看过去没什么钱，现在小有一点钱了，对不对？过去没结婚，现在结婚了，过去没有儿子，现在有两个儿子了。但是我为什么，我发现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么郁闷呢？弟兄姐妹，你郁闷吗？早上起来的时候，除非你很属灵，你如果不属灵的话，你一定郁闷。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就发现很郁闷，外边有阳光你还是郁闷的，外边有鸟的叫声你还是郁闷的。而我们的这个郁闷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旧造里边人所有的问题所在。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仅会犯罪，我们不仅会死亡，我们有很多罪人的特征，就是他是绝望的，他是郁闷的，他是不快乐的，他是空虚的，他是这个消极的，他是这个重担重重的，他是忧虑重重的，他是充满了畏惧的，他是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但是一个罪人，你会发现哈，他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误区，就是他认为呢，只要我有了大房子，我这些阴霾就没有了；只要我成为明星，我这些阴霾就没有了；只要我跟那个女的结了婚，我这些阴霾就没有了；只要我有了这辆豪车，我那些阴霾就没有了。人往往都是这么想。但是你会发现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了，主耶稣给你一句话，你喝了这水你还会再渴的。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生命里边最终极的一个答案，也是以马内利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所在。就是我们里边有这么多的问题，它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什么而成为这样，我们里边有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问题了，我们才会有这些。那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他说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了。当这位复活的主充满我们的灵魂体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你触摸到他的时候，他的喜乐就充满你，他的平安就充满你，他的圣洁就充满你，他的爱就充满你，他的 joy 就充满你，他的医治就充满你，他的满足就充满你，他的甘甜就充满你。你会发现当你触摸到他的时候，你的血漏就止住了。所以这个是以马内利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不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在那里运行来改变我们，我们和他面对面的关系，他满足我们生命里边所有在旧造里边留下的那些空缺。哎呀，弟兄姐妹，我到现在哈，我仍然记得哈，有几次我是摸到了主的衣裳穗子，哎呀，那个感觉太好了，弟兄姐妹。有一次我枯干的不行哈，我跑到我们家那个附近有一个旺子，里面有个 Starbucks， 它里面有好多的沙发呢。因为那天很热，我就跑进去了，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我把眼睛闭起来，我说主啊，你在哪里？这句话完了以后，哇，我就觉得主出现了。主把我带到一个生命的瀑布，在那里他说你在这里喝吧。哎呀，那一天的经历啊，那个感受啊，弟兄姐妹，到今天我瞅一闭起眼睛来，我就想到那一幕，你知道整个生命完全的被滋润。当你里边有苦恼，当你里边有问题，当你里边有绝望，当你里边有干渴，当你里边有压力，当你里边不平安，当你里边恐惧的时候， 不是你需要什么，是你需要触摸主。真的，当你有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充满他的喜乐，他就是喜乐，他就是平安，他就是满足，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就是道路，他就是医治，他就是圣洁，他就是谦卑。当他的生命涌进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你喝着凉水但是非常喜乐，真的。你住在小茅屋里边，你非常非常的满足。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以马内利所带给我们的巨大浩瀚的一个祝福，包括教会也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如果只是会见一下朋友，我们履行一些宗教的义务，我们有了一些宗教的仪式，弟兄姐妹，你没有触摸到主，你回去以后你不会有丝毫真实的改变的。但是每一次在这里，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了触摸主，主的显现，主的同在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当你来到这里，你定睛在主，你的心更可慕意他，你触摸到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可以保证你，你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满足。你要把这位复活的主，求他充满你的灵魂体，带回到家中，你要时时的亲近他，时时的渴慕他，时时的触摸他。这个叫做以马内利的人生。所以你走在实验室里边，人家就会问你了，哎呦，老李，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对不对？这就结出果子来了，对不对？这个葡萄枝子在葡萄树上，对吧？结出果子，人家问你为什么那么喜乐，然后呢，偷偷问你，老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老李说，我一个月才挣3000，我一年才36000。啊，挣这么少，这什么年代了？我一年挣10万，那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老李就说了，因为我有耶稣。你看到没有？这是满足啊，这是满足。我们在走在实验室里边，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圣洁，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充满了谦卑，充满了属天的生命。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如果摸到主，你开着我那辆已经破烂的 Toyota Camry， 你也很高兴的。对，你坐在里边，你就觉得，哎呀，主同在真好。我开着一辆属天的荣耀小轿车，荣耀牌小轿车，哈，在 highway 上走。哎呦，你那个感觉啊，你恨不得摁喇叭，你知道？你要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喜乐的。哎呀，我何等满足啊，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讲，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都跟触摸主有关系的，弟兄姐妹。所以以马内利，神不仅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人生，他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主，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人生。哎呀，那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生。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愁苦的，弟兄姐妹，我很难相信别人会相信主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已经很愁苦了，再信一个主加点重担，我们就更愁苦了，对不对？那如果不喜乐不满足，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们的脸就是一个福音的写照啊。我们充满了主，我们当然喜乐，我们触摸到主，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那些空缺我们都得到了满足，所以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到我那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敬拜称谢赞美你。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看看，如果你明白了，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神赐给我们多少的宝贝啊，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把以马内利赐给我们，这是多么 所以在马太罗马书第八章，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先让我们明白他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而我们心常常渴慕的是属世的东西，神说你不要渴慕的一些东西，我把我的儿子白白赐给我，我岂不把万物和我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不属于你的财富上面你都不忠心，将来我要把整个属于你的赐给你的时候，你到时候会怎么说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基督徒的人生，如果你真的活出来真的明白的时候，基督徒的人生是充满了幸福快乐的，真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从十八节我看一下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有古卷说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里边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玛利亚和约瑟的这个见证哈，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生，那这个件事情应该成为我们生命里边一个新的认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他说你们不要侍奉两个主。我想大部分的人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有一个侍奉的对象，到底侍奉什么呢？我们侍奉金钱，我们侍奉地位，我们侍奉名声，我们侍奉我们自己，我们侍奉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侍奉这个世界，或者我们侍奉我们的老板。但是基督徒一定要更新到一个程度，不管你在工作，还是你在学习，还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在家庭生活，你都要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真正至终的服侍对象，只有他配我们这一生全然的献上来服侍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而你服侍他所带给你的是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祝福、永恒的奖赏。也许你做的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你还是在那个家庭里边生活，你还是在照顾你的孩子，你还是做你家里边的那些 routine 的事情，你还是在写书，你还是在讲道，你还是在做你的研究室的工作，但是你心里边的老板，你真正服侍的对象，你真正至高的那个主宰，那个目标已经换了，你要换成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你真正侍奉的对象。你洗碗是为了主而洗，你做饭是为了主而做，你讲道是为了主而讲，你教主日学是为了主而教，你工作是为了主而工作，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的。基督徒的人生，那这个是最荣耀的、最宝贵的，神希望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从里到外单单服侍他的人生。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就像我前面讲的，一个牧师有这么多的试探，他试探是什么？他要问他自己想要什么。 的会众想要什么？第三个，上帝想要什么？当我们真正的至终的目标是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他而做。你会发现你从主那边必得着奖赏，是永恒的奖赏。你的奉献是面向主的奉献，你的洗碗是为了主而洗的，你是为了主而教养两个敬虔的孩子，你是为了主而去工作的，你在那个工作的场所是为了去见证主，你的人生一切都是为了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写，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要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单单服侍主的一个人，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生。也许哈，我们的生命哈，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改变的，但是我们就是内心的那个一点点的改变，那就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哎呀，我每次教学生的时候，现在就常常祷告，我觉得我在教学的时候不太能够见证出主的样子来哈，有的时候有点太凶，或者是不耐烦，知道吗？哎呀，这个是我常常为自己祷告，常常为自己到教会比较容易装的属灵一点，知道吗？但是在教学的时候，有的小孩哈，哎呀，你教不会的时候，你就那个火就开始冒了，你知道吗？啊，突然一下大吼一声，把那小孩子啊吓坏了，然后小孩子就问：“老师，你不是基督徒吗？”哎呦，那这你说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们回答不好，那就完蛋了，是不是？如果我们回答好，就是说：“哎呀，对啊，我是基督徒，我就是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是什么样子哈。”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主，我们一生与他同行，我们一生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一生长成他的样式，我们一生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一生。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主，你看这样的人生多么美好，多么美丽的人生，对不对？对，也许我们在修牙呢，得给人转动，啊，为了主而转，是吧？对，为了主而补牙，你看，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转到后来，哎呀，我天天的我的工作就是挖洞补洞，最后都崩溃了，是吧？挖洞补洞，哎呀，每一天挖十个洞，补十个洞，你知道吗？然后把黑牙变成白牙，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那个价值所在，太美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努力，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活出这样荣耀的人生来，好，基督徒的人生真的是一个荣耀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个荣耀的人生啊！我们唱一下那个圣餐那首诗歌啊，我们请同工翻一下圣餐。今天纪念主日。